面对问题教会，保罗以十字架的道理来叮咛。面对教会问题，保罗以十字架的道理来提醒。哥林多前书是教你如何活出十架精神的指引。哥林多前书是教你如何做主精兵的带领。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来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讲授的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前书。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科的课程《哥林多前书》第20课。我是张德仁老师，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我们在上一回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哥林多前书》第14章的1到40节，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德仁只讲到第22节。所以今天的节目，我要在上半部把上一回的部分给完成。上一次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14章的1到22节这个部分，我们掌握到了保罗把先知讲道，就是可以等同于现在的讲道，还有说方言，两个做一个比较，来举例说明在上文第12章31节到13章的1到13节所说到的。我们在教会里面行使恩赐，要追求的是更大的恩赐，这个更大的是比较能够造就教会的意思。而保罗说，在爱中运用恩赐，就是可以达到更大的恩赐，也就是比较能够造就教会的恩赐的一个方法。在14章里面，保罗也清楚说的，就实际情况来说，你要让弟兄姐妹透过你恩赐的行使达到被建造的目的，最基本的就是你所说的，你所做的，别人是否是可以理解的。说方言很好，但是必须要在聚会的时候被翻译出来，才可以使别人蒙受益处。上一次所说的第22节，保罗提的在聚会的时候说方言，就成了非基督徒被审判沉沦的记号。因为当非基督徒看见在聚会的时候基督徒说方言，就会以为这信仰是使人癫狂的信仰，而拒绝救恩。所以反推回去，那个说方言就成了非基督徒他们沉沦的记号。那么先知讲道呢？先知讲道就不是给非基督徒作为沉沦的记号，因为非基督徒可能会借着先知讲道而悔改得救。先知讲的是给信主的人做一个记号，做什么记号呢？也就是神与教会同在的记号。我们在下文25节，我们待会儿会看到，当在教会里面用人所听得懂的讲道来服侍的时候，就证明了神与教会同在。为什么呢？因为非基督徒可以透过他们所听得懂、所能够理解的信息，被圣灵所感动，得救，蒙福。好，我们看23节。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24节。若都做先知讲的，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这个众人这个字呢，也可以翻译成所说的一切话。在讲道过程当中所说的一切的话， 因为所讲的是圣灵所启示的话语，也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大有能力，它可以使人被劝醒。劝醒这个字，它的意思是使显露的意思。在约翰福音第16章第8节，这个字也出现过，和赫本翻译作责备，表示与人的罪是有关系的。真理能够使人知罪，而审明呢，被众人审明，这个众人也就是所说的一切话的那个意思。听到者除了会被圣灵责备，会使他知罪之外，这所说的一切的话，这神的话语也会审明。审明的意思是一个法律性的词汇，这个字的意思是人在接受劝谏之后，他得知真相。总的来说，先知讲道会带出一个功能，他可以将真理阐明，使人在明白真理之后得着帮助，可以知罪认罪，得知真相。对于未信者来讲，可以说是获益良多。25节说，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上帝，说上帝真是在你们中间了。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1到25节里面的一个主要重点，就是保罗举出先知讲道和说方言这两个例子，告诉我们基督徒的崇拜呈现，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否是别人所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必须要为着别人的益处来考虑。之后26节一直到40节，保罗就提出，除了在崇拜里面，你要想一想，你要为未信者想一想，别人是否可以理解。当得人参加一个圣诞聚会，卖门票的有很多未信的朋友来，德人也买那个门票，结果聚会上半段就是在唱敬拜赞美的诗歌，在台上的领会就说方言，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对那一群未信主的邻居朋友交代，他们听不懂，就说你们基督教怎么搞的，在做什么，好奇怪啊。又比方有一些传道人喜欢用一些神学词汇而不加以解释，比方说，哦，神的国是已然未然，而我们与弟兄姐妹要彼此交通交通，我们与神相交，很多专有的词汇是未信者所不能够明白的。我们在聚会时需要考量到他们的角度。在26节到40节，保罗再说，当我们恩赐行使在教会的时候，特别在崇拜里面，要去思想我们是否按着次序行。我觉得教会有程序单是很好的，按照程序，按照次序行。26节，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保罗说，不管恩赐是什么，你都要知道恩赐行使的目的，圣灵的彰显，最主要的是要叫人得益处。就诚如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7节所说的，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27节，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说。27节，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有可能指的是私底下，你私底下跟你所熟悉的人，因此这个两三个人就不可能有非基督徒在里面，一定是信徒的小群在当中私下，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28节，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这个会中呢， 有可能指的是刚才上文所说的那两三个人的私下聚会。也有学者说，也有可能是在聚会的时候，在聚会的时候，在大聚会的时候，当你说方言的时候，整个大聚会不是同时说，而是两三个人轮流着说，并且要有人翻译出来。如果没有人翻呢，就不要说。我想这个教导很清楚，可是现在很多的教会却好像是瞎眼的教会，鼓励信徒同时说方言，让很多未信主的朋友以为基督徒癫狂了。接着28节下半句，只对自己和上帝说就是了，我们可以私下对神来说，造就自己。29节，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29节有可能是没有预备的那种即兴的受圣灵感动所说出的话，而这些话同样的只好两个人或三个人，可是不是他所说的我们都尽信，我们需要怎么样呢？慎思明辨。因此我之前在上一回也说到，新约的先知和旧约的先知的定位和权柄是不同的。新约的先知需要福音在圣经的权柄底下。30节，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的，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上帝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安静的意思呢，是 arenas， 是平安，是和平的意思。所以聚会如果是一个没有秩序的，没有按部就班的，没有规律的一个聚会，那就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乃是整个聚会的流程是按部就班，是有秩序的，是和平的，而不是混乱的。34节，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这个妇女有一个定冠词，不是所有的妇女，而是某一些特定的妇女。这些妇女怎么样呢？经文说，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因此第一个线索是，这一些特定的妇女他们不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第二个线索是，有可能他们丈夫在教会里面是很重要的同工，在圣经真理上也有所装备，可是这些妇女呢，却不在家里问他们的丈夫，不尊重他们丈夫，在教会当中喋喋不休，恣意发言。经文说啊，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是可耻的。这句话就是德仁刚才所说的，有可能聚会应该是有秩序的，可是这些妇女也许在听到的时候有一些意见，就在台下叽叽呱呱，支支吾吾的喋喋不休，使得教会受到了混乱。36节，上帝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有可能这些特定的妇女，她们认为她们所理解的就是权威，唯有他们所认知的才是上帝的道理。透过这些线索呢，有学者推测有几种可能。这些妇女他们有可能是丈夫在讲的，妻子在台下质询，或是聚会的时候刚才所说的吵闹喋喋不休，亦或是某一些妇女不可一世，自以为是，或是呢，有一些妇女对某一篇的先知讲道做了最后的裁决。可是当时在第一世纪，在教会应该是群体的领导，有一群群体的领导来做讲道的最后裁决，而这些妇女呢，她们刚愎自用。37节，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38节，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保罗说，他所写的上文的内容呢， 都是按照主的话语所规整出来的原则，那就是我们的神是一个有秩序的神，既然如此，聚会也应该要井然有序。38节，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就由他不知道也可以翻译成他就不被知道，他就不被神知道。如果已经告诉你神的话语是如此，你却硬在井下，你不愿意去明白，那么神也就不认识你，你也就不被神知道。这个知道代表的是一种很亲密的关系，所以38节是很严厉的。39节，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莫做先知讲的，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不止聚会要井然有序，而且也要规规矩矩的，包括聚会的时候需要考量到非信徒的角度，我们所表达的是否是别人所可以理解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就进入到哥林多前书第15章1到2节，也是今天我们所要讲的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的课程第20课，题目是只有已然没有未然的基督徒。什么意思呢？待会儿与你分享。
智慧的真假与学习，争执的兴讼与排解，婚姻的交往与抉择，妇女的角色与侍奉，恩赐的观念与行使，圣餐的圣礼与省思，将来的复活与盼望，这一切的解答都在哥林多前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前书。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哥林多前书》第20课，我是张德仁老师。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我们继续来看《哥林多前书》第15章，今天看1到2节。我们如果了解圣经写作的时间，对于解经的理解会有很大的帮助。怎么说呢？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如果你查一下相关的注释书的话，注释书会告诉你，这封信大约是在主后55年左右所写成的。这个年代给你我很大的冲击。原来《哥林多前书》是比四福音，是比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还要更早的一个文献。如果你再想起写这封信的保罗，以前是逼迫教会的，以前是基督徒的死对头，你就会更加的珍惜《哥林多前书》15章有关于基督复活的论述。你会更加珍惜这个见证，因为这个见证是四福音还没有写成的时候，一个敌人原本是反对耶稣的，他却跳出来第一个来做基督复活的一个论述的见证，这是一个敌人的见证。我想看到第15章，我们就会想起哥林多前书1章1节的索提尼，他原本也是因着基督信仰而遭殃的一个人。我们本来以为他不可能信主了，可是神总能使不可能成为可能，就好像他怎么样改变了保罗。好，掌握了哥林多前书15章在时间上的一个定点之后呢，我们需要来看 哥林多前书七章一节，八章一节，十二章一节，十六章一节，都有论道这两个字。论道你们信上所提的事，第八章第一节说的是呢，论道即偶像之物。第十二章第一节是呢，弟兄们论道属灵的恩赐。接下来第十六章第一节呢，往后十六章第一节呢，论道为圣徒捐钱，就是第十五章第一节没有论道这两个字。为什么十五章第一节没有呢？有学者说，有可能第十五章是与十二章到十四章这个经文段落是有相关的，也就是复活这个主题有可能是上文先知讲的和说方言他们所谈到的内容。特别十三章第一节，十三章第一节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有一些人认为当他们说方言的时候就好像说天使的话一样，就已经是实现了末世论了，所以不需要再谈身体的复活。我们灵魂已经不死了，当我们信主之后灵魂不死，哦，我又可以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呢，我又可以说方言，我要去追求那个，因为当我说方言的时候，我得到说方言的恩赐，就已经是完全实现末世论了。因此这一派的人认为复活只是一种灵性的改变，我们现在就已经复活了。这一种在神学上被称之为是过分实现末世论。他们认为将来的复活就是现在灵性的改变，在今生已经获得了，我们不需要盼望了，因为现在就已经可以得到。在神学上有所谓的已然未然，神的国 already， 当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神的国就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了，可是尚未完全的实现，要等到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才会完全的实现。已然，神国已经开始，未然，但还未完全的实现，这叫做已然未然。可是这种哥林多的信徒，他们只要已然，不要未然，认为所有的事情都要在今生，都要在现在就实现。所谓的复活，我现在就已经经历到了所谓的灵性的复活，我已经会说方言了，这个是最好的，我只要追求这个，将来，将来不需要什么盼望了。但这是不合乎圣经的。很多时候基督徒也是一种变相的一种过分实现末世论，比方说我们太少盼望将来，我们太多想要现在。主啊，我现在就要被你医治，主啊，我现在就要报仇，主啊，我现在就要有钱，我现在考试就要考第一名，我现在你就要帮我解决困难，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我们都只要现在，我们不想盼望将来，我们只要 already， 不要 not yet。 但这是不合乎圣经的教导。神为什么现在要医治你？为什么一定现在要帮你解决难处？为什么一定现在要让你有钱富有？为什么一定现在要报仇呢？神有他的时间表，我们需要学会把一些事情交在主的手里，用信心来盼望神终将会帮我们的难处解决。我们身体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会得赎，即便现在没有医治，但将来我们身体会完全的有一个崭新的身体。神的工作不是只有限制在我们的理解当中。在出埃及记里面，神有可能以神迹式的方式来介入，带领我们前有红海后有追兵， 但神把红海开了，让百姓走过去，这种神迹式的。也有可能你现在求，可是神隔了一段时间他才成就，甚至于需要人来与他一起同工配合。就像出埃及记最开始，当以色列百姓因着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神的时候呢，哀声已经达到上帝那里，可是上帝不是在他们发哀声的同时就介入解决。神隔了一段时间，包括预备摩西，包括装备摩西，包括呼召摩西，而摩西也需要与神来同工配合，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神是隔了一段时间才来答应了，来实践了百姓所求。也有可能第三种是你跟神求了，可是神却没有医治你，没有按照你所求的。就好像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保罗有一根刺在他肉体上，可是保罗为这事求了三次，神却没有叫这刺离开保罗。如果有这三种的原则在圣经里面，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求神现在医治，要求神现在解决呢？不，我们不要做一个只有已然而没有未然的基督徒。我们需要抓住真理，盼望在将来身体得赎、身体复活的那一天，我们疾病要被医治，我们难处要被解决，我们的软弱要变成刚强。好，十五章第一节，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告诉你们知道呢，这告诉这个字意思是弄清楚。我之前已经告诉你们这个复活的一个重要的教义，特别是身体的复活。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第二节，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这突然相信是掉以轻心，未经过深思熟虑的意思。如果你们在信仰上面掉以轻心，没有深思熟虑，如果你们相反的，你们没有掉以轻心，你们深思熟虑过了，你们就能够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保罗把这份信仰、把救恩、把得救和深思熟虑放在一起。我们面对这份信仰，我们是否也深思熟虑的去仔细的了解神的话呢？还是浑浑噩噩的道听途说？我很喜欢《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的庇里亚人。《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十一节说，这地方的人咸于铁萨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庇里亚人他们天天考察圣经，而我们呢，德人每天一定天天考察圣经。我如此认真研经，都觉得圣经有66卷，我一生可能都研经不完，更何况那些怠惰的信徒只是突然相信。经文说，若不是突然相信能持守，如果你不深思熟虑，你怎能持守呢？特别面对这弯曲背谬的时代，期盼你我都可以掌握圣经真理的提醒，认真了解神的话，胜过挑战，至终得着救恩。我们下回见。